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现在是多伦多时间晚上12点。那最近我看了脱口秀演员张军的一个视频，他在视频里面提到一个物理学概念叫做费马原理。简单来说，费马原理讲的是光从 A 点出发，经过不同的介质到达 B 点，会选择花费时间最短的那条路径。听起来很合理，但真正反常识的地方在于，那条最快的路径往往并不是我们直觉里认为的直线。因为光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如果一部分路径是在水里的话，哪怕距离更短，可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那从结果上来看，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奇妙的感觉，光线在出发的那一刻仿佛就已经知道了结果，它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走在那条最短时间的路径上了。那这个原理呢，让我用一种更直观的方式重新理解了我在前几期播客里面提到的关于命运的这个事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看待世界更像是经典力学式的那样，我会觉得万事皆有因，而这个因一定来自于过去，是我过去的经历、我的选择、我的性格一步步的把我推到了今天。但是在张俊的这期视频里提到的这个概念给我带来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因也在未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未来的某个结果正在反过来吸引现在的我，让我去做出一系列看似偶然的选择？那张俊举了一个爬山的例子，就是当我们决定去爬一座山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决定的瞬间，山顶的那个我就已经存在了，不是我一步步的爬上去才去创造了那个结果，而是那个已经站在山顶上的我吸引了现在的我走出了爬山的第一步。当我看到这段表达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脑袋被撞击的感觉，因为它和我此刻的经验察觉到的一切好像是同一套逻辑，不是我选择去了哪里，而是那个已经在更大世界里生活过的我，一次次的把信号发回给现在的我，是未来的那个我在告诉现在的我，你可以走到这里。当我真正的踏上了这段路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我是在创造什么所谓的命运，我更像是在回应那个召唤。那我每往前走一步，我的世界线就会收束一点，那些原本在我脑海里发散的可能性慢慢的它所呈现在这条正在发生的现实。那我非常感谢张俊的分享，让我重新理解了选择的意义。那如果命运真的很早就被已经写好了，那选择是不是不重要了？恰恰相反，正因为存在无数种可能性，选择才会变得更加重要。选择不是向宇宙索取什么，而是对他说，我愿意靠近那个已经看见的自己。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向宇宙下订单，因为我们不是在要一个结果，而是一次次的向未来的自己靠近。那真正一直等着我们的从来都不是命运，而是那个已经走在前面的自己。当我开始用这样的视角去回头看我这一年的时候，我意识到在过去一年发生的很多很多事情，甚至可以说一切的事情，并不是零散的选择，它们更像是一条正在不断收束的路径。也正是这样子，我想认真的把这一年拆开来看一看，不是给自己打分，而是想看一看在这一年里面，我究竟在哪些时刻听见了那个未来的自己，并选择回应它。所以这期播客我选择了一种对我来说很诚实的方式，那就是用40个问题来复盘这一年。这40个问题是来自笔记软件 Obsidian 的首席执行官 Steph Engel， 他每年都会用这40个问题去回顾自己的这一年。我其实在前两年做过一次，那当我这次再次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之前没有看见的生活线索。那就让我们开始吧。那第一个问题是，你今年做了哪些之前从没有做过的事情？其实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把我给问住了，因为我脑海里没有答案。我回头看着一年，我并没有突然开始做一件之前从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今年做的事情依然是在延续去年的方向。因为我最近几年的生活其实围绕着设计播客展开，没有发展出新的爱好和兴趣，所以我很想再次进入那种深度学习的过程。那从一开始的一无所知到慢慢去建立认知，一点点去消化和理解，而不是被那种源源不断的垃圾信息推着往前走。所以我今年给自己的生活拿出了一个新的空间，那就是去学习一门新的技能，去体验那种沉浸在一个知识系统里的感觉。我不知道这门新的技能会带我去到哪里，但是我知道 它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创造力。今年会做一些我之前从没有做过的事情。那第二个问题是，你有没有遵守年初时候跟自己许下的约定？我必须说我遵守了，但是有些事情它是需要更长时间来去练习，或者是去等待一个结果。那从前几年那种我必须要做到某件事情，到今年我愿意对这件事情持续负责，所以我的心态上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这样一来呢，我就不会对自己太严厉，或者说对没有完成的事情持有极大的负面情绪。我告诉我自己，只要这件事情是对的，且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那就值得用几年来做，甚至可以做一辈子。因为对我来说，比起坚持，我觉得找对那件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是更加重要的。那第三个问题是，你身边有人生孩子了吗？有的，我的一对拉拉朋友一月底就要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宝宝了，我还是非常开心的。他们要这个孩子也非常的不容易，付出了极大的金钱和时间以及身体代价，所以我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第四个问题是，你身边有人去世吗？有，是我爸爸的堂姐，我应该叫她大姑，她今年去世了。第五个问题是，你去了哪些城市、州或者是国家？那我今年其实去的地方并不多，只来了美国，还去了加拿大。嗯，因为现在我就在加拿大。那第六个问题是，你明年想要获得哪些你今年没有的东西？如果早年的我，我可能会说我想要更多的关注，我想要更多的转发，更多的收入。但是今年我并不这样想，我现在非常感恩我现在已经拥有的一切，然后我想获得的其实我今年也获得了，但是对于那种心安理得或者是配得感，我还是希望新的一年可以获得更多一点。现实生活中的我依旧对一些事物的拥有持有羞愧或者是不配的感觉，甚至有时候会怀疑自己不应该去庆祝或者是开心。我觉得这不是不自信，也不是说贪心想要更多，而是一种常年的习得性羞愧，然后对自己拥有本身感到抱歉。配得感其实不是通过行动换来的，它是通过允许生成的。新的一年，我要允许自己给予自己更多的允许啊！我会持续的去练习心安理得的开心，心安理得的感到幸福，心安理得的感谢拥有的一切。那第七个问题是，今年的哪个或哪些日子会铭刻在你的记忆中？为什么？10月8号，就是我出发来美国的日子。那个行动让我再次验证了那句话，就是你没有办法过你没有见过的生活。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不够勇敢，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不合适，是因为我们想象力被环境限制住了。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没有办法改变，那很有可能是因为生活半径太小了。所以当我们用肉身亲自去感受，就是替认知打开了一扇门，给自己的生活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啊，每次我去体验另一种生活的时候，哪怕只是短暂的站在门口，我也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认知边界是被扩大了一点的。我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现在我走到了这里。第八个问题是，你今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觉得我今年最大的成就就应该是走出了语言的舒适区，英语的口语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时间面前，我会发现任何的问题和难题都不堪一击。同时我也意识到，英语变好它其实只是一个结果，我真正完成的其实是其他的几件事情。比如说，我允许我自己笨拙，就像刚开始说话的小孩一样，我也让自己跳出就是舒适区，在不确定和不安全的环境里面去提升自己。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在这个期间我频繁地感受到我自己不够好这个状态，但是我没有就此放弃我自己，而是不断地去重新建立我自我价值感。所以说，在时间面前，很多我们认为过不去的难题或者过不去的坎儿，其实都只是还不够久，再给自己一点时间。第九个问题是，你今年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我现在其实不太知道如何去定义失败。那这一年其实我遇到了很多挑战，但是很多事情都不能算失败，我觉得他们只是没有完成。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未完成其实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状态，它不是一个被今年钉死的一个 deadline。 所以说，是因为生活它不是绩效，它不是说到了某个时间节点我就要给自己一个评级，也不是说只要没有所谓的结果它就意味着我自己失败了。所以我更希望的是自己可以真正的 待在当下这个过程里去专心的去做某件事情，也尽量避免使用失败这个词语去过早的去审判自己的人生。我要慢慢的允许自己，就算在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不会再去在意别人是否同意我的观点，那他人的同不同意并不能证明我是对的还是错的。那偏离常规的行为本身它就是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摆脱社会默认值的束缚，做一些跟他人不同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高水平的。必须要清晰的思考，独立的思考，去做他人不做的事情，我们的人生才有机会发生改变。那第十个问题是，你今年还遇到哪些困难？我觉得今年的困难还是聚焦在身体和事业这两块。身体这方面的困难其实还是在饮食这一块，整体的摄入量还是超出了我身体它自身需要的，导致我的体脂体重一直都在一个不是很健康的状态。尽管它没有导向明显的病症，但是我觉得它已经在慢慢积累了。那新的一年我可能会尝试更多的方式去调整饮食结构，调整情绪，保证身心合一，把身体素质给搞上去。那事业这方面呢，还是聚焦在播客上。那今年播客跟去年一样，它在数据上其实没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它处在一个持续缓慢的增长状态。在内容层面呢，其实也没有产出曝光率很好的作品。那其实身体和作品是一样的，他们的改变都是需要极长的时间的积累、验证、迭代，也需要身心调整到和谐自然的状态，才能够迎来好身体，从而才能带来好的作品。所以2026年我会继续花大量的时间集中在身心上，更加诚实的面对自己。我相信身体和作品都会配合当下的身心状况做出相同的改变。那第十一个问题是，你今年是否生过病或者受过伤？今年我非常幸运哦，没有经历过任何严重的生病或受伤，但是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我的身体并不是毫无代价地在支撑我。在疲惫的时候，在能量低的时候，在我对食物产生依赖的时候，它其实一直在向我发出信号。所以我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不是说不生病，而是我是否愿意认真地去对待这些还没有完成问题的提醒。2026年我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饮食和运动上面，不是说去为了追求某种标准的身材，或者是去变成什么样子，而是为了改善我的体质，提高我的代谢，以及和自己的身体去建立一种更加长期更诚实的合作关系。那这是一个需要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过程，我也希望能够找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方法。不管自己的梦想有多大，世界怎么变化，最后其实我们还是要落在每天自己吃什么，怎么吃，怎么睡，怎么运动上面。第十二个问题是，你今年买过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去纽约的一张机票。我不想把纽约当成一个人生遗愿清单，因为我知道我之后肯定还会再来。我就是想去见见新的东西，去看看另一种生活形态里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因为我非常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你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活，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站在那个位置上面。所以比起纽约的那些地标啊、建筑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我更想见见那边的人，我想听听他们说话，感受一下他们的节奏。对我来说，和有趣的人相逢比打卡任何地标或者是网红景点什么之类的更能让我理解这个世界，也更让我理解到就是我到底适合在什么样的世界里生活。第十三个问题是，谁的行为值得表扬？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自己。值得表扬的点不是说我有多么厉害，而是我一直在唱，我没有在任何关键的时候放弃过自己。比如说在不确定的生活里面我没有逃避，在语言不熟练的时候我在持续的练习，在没有结果的时候我继续等待，在本可以很舒服的环境里面我选择走出去。那这些其实都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比起去年的那个我，现在的我就是变得更加独立，更加自信了。所以我把表扬给到我自己，在每一个现实面前，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也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什么，我接受现实以及继续前行。第十四个问题是，谁的行为令你感到震惊？这个问题我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那些曾经让我感到震惊的行为其实都是来自于我并不在乎的人身上。现在我已经很少把注意力浪费在不重要的人身上，所以对于那些不在我生活半径里的人，他们的行为 即使再极端，对我来说其实也是无关紧要的噪音而已。第十五个问题是，你大部分的钱都花到了哪里去了？食物、旅行和体验。那钱是一个工具，我会把钱花在那些能够给我带来长期收益的事情上，比如说维持我的健康状态，拓展我人生经验的输入，建立判断力和审美，让钱成为一个工具。也正如我上期节目提到的，钱只有在被转化成能力、体验、状态的时候，它才真正属于你。吃让自己身体情绪稳定的食物，去看演唱会，去看展览、旅行，学习新的技能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刺激我们思考、创作以及和更多的人连接。这是为创造必须要付出的输入成本，是滋养性的消费。今年我还会把钱给到自我风格打造这一部分，寻找那些能够体现自己特色的衣物和物件。那这是物理层面的我是谁的表现方式。钱没有办法直接给我这个身份，但是它可以协助我把真实的那个我显现出来。第十六个问题是，有什么事情让你感到超级超级超级兴奋？啊，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了半天，我都没有想出一件事情来。其实这一年，我的生活整体是平静的，没有什么事情让我感到那种超级超级兴奋。就连去纽约，对我来说，它也不是一种情绪上的狂喜，它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就是一种很确定的感受，因为它离我太近了，所以就去了。对，就这样，它没有那种很兴奋很兴奋的感觉。当然我现在生活其实是不需要这种额外的激烈刺激，也是能够好的。我现在根本不用任何事情来证明我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不是只有兴奋的人生才是好的人生。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让我兴奋啊，那可能就是我对自己每一个明天的到来都还感到蛮兴奋的，就蛮开心的，又活了一天，然后又可以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第十七个问题是，哪一首歌会永远让你想起这一年？那其实第十七个问题跟二十六个问题是差不多的。第二十六个问题是，你今年发现最好听的一首歌是什么？其实我24年、25年的年度之歌都是，同一首歌。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The Edge of Ocean。 收听时间最长，然后收听次数最多，每次听我都感受到了自由，以及总是有一种我可以everything is okay 的感觉。所以我想多年之后再去想这几年的生活，这首歌一定是这段回忆的 BGM。 它承载了我很多的分离，很多的重构，也见证了我从破碎走向完整。包括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听的也是这首歌。第十八个问题是，与去年的这个时候相比，你是感到更快乐还是更悲伤了？变得更瘦了还是更胖了？变得更富有了还是更穷了？那这个大家肯定也能猜得到，肯定是更快乐、更瘦、更富有了。当我知道没有办法去改变我手里的牌的时候，我不会浪费时间去找新的牌，我会专注在如何把自己手里的牌打好，这让我更快乐。因为更快乐，所以我不会经常用食物来补偿自己，那我身体自然的也不会再胖回去，因为我的身心都提升了，所以变富就变成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那这个变富其实它不仅仅是指金钱，它在很多地方都会让我觉得很富足，我感到非常感恩，我也非常替自己感到开心。第十九个问题是，你希望自己能够做更多的是什么？多多运动。第二十个问题是，你希望自己能做的更少的是什么？少吃饭。第二十一个问题是，你是如何度过节假日的？我因为大部分时间还是自由职业，所以对时间是有更多的自由支配度的。公共假期对我来说就像我的工作日一样，我不会选择在公共假日出去，所以节假日对我来说就是工作、阅读或者去做一些断舍离，边做边思考人生啊，非常简单。第二十二个问题是，你今年坠入爱河了吗？哎呀，这个问题真的是，我觉得坠入爱河是一件比如何赚钱更难的一件事情。尽管我一直在深入的了解自己，也看了很多关于亲密关系的书，但是我会发现感情这件事情它是不能靠一个人努力就能成功的。你没有办法祈求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他都有能力将这份连接持续下去，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会继续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把自己收拾妥帖，然后谁来我都接着住，如果没有人来我自己可以活得倍儿爽啊。然后第二十三个问题是，你是否有讨厌某个你去年此时不讨厌的人呢？这个问题其实答案也是没有，因为我没有讨厌的某个具体人。我知道 就是大多数人的行为归根结底都是在为自己服务，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已。一旦你知道这个点，你就不会讨厌或者是憎恨其他人。如果某个人的行为确实对我造成了伤害，我会去捍卫自己的边界和权利。但是如果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我会选择远离，不靠近，不评价，不抱怨，不投入自己的时间和情绪。第24个问题是，你喜欢的电视节目是什么？我不看综艺，国内国外的都不看，我只看一些美剧或者是电影，非常简单。第25个问题，你读过最好一本书是什么？今年的 Top One 是乔布斯传，因为我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情绪起伏，以及很多次被内容打动，我都需要停下来细细的去品味那一刻的兴奋和激动，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至于我是最好的。我不否认啊，其他很多书在今年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知识触动或者其他认知层面的提高，但最让我兴奋的还是某个具体的人。正是因为这一个人的独特性，他才会有了更多独特事物的出现。乔布斯也许不是最会写书的，当然这本书也不是他写的，乔布斯也不是一个最好的人，但是他有强大的个人属性，他自身拥有着我希望自己拥有的原则和决心，以及整体的思考、感受和行动模式。他的存在的确为我指引了方向，也让我更加的勇敢做自己，不去追随主流社会的那一套系统。他存在的意义其实就很像北极星一样。第27个问题是，你今年看过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什么？那我就必须要颁给《阿凡达》第三部。我觉得第三部里面的 Jack 真的是非常的 hot 啊，那个屁股，那个尾巴，哦，我不行了。我每年其实都会重复看一些我很喜欢的电影。我在看完《阿凡达3》的时候，我又密集的看了第一部和第二部，再次重温一下经典，真的是非常享受。第28个问题是，你今年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是什么？我觉得是前阵子我在 DC 吃的佛，也就是越南米粉。我觉得佛一定不是世界最美味的，但是对我来说它是意义极大的。我总是开玩笑说，佛它就是越南版的牛肉拉面，它在无数时刻都缓解了我的中国胃。我非常非常喜欢这种牛肉清汤搭配粉面线的食物，它真的是可以极大程度的去抚慰我的心灵。我记得去年在巴厘岛生活一个月的时候，我每次吃够西餐，我都会去吃佛，甚至可以连续吃好几天。饮食习惯它真的是刻在身体里的，就不管你生活在什么地方，接触了多少新的文化，有些让你感到舒服的味道，是再好吃的披萨、再好吃的汉堡、再好吃的意面都是没有办法替代的。这让我想到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我有个美国同事在吃了很多天中餐之后，他回到华盛顿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我不要再吃中餐了，我要吃披萨，我现在就要吃披萨。我在想，这不就是试令我吗？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被文化塑造过的胃，有些东西在别人的世界里再好，它也没有办法去替代我们自己身体和记忆里真正需要的东西。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永远记得自己来自哪里。第29个问题是，有什么你想要且得到的了？那就是我探索了更多的地方，我想要，我得到了。新的一年我会继续探索下去，慢慢找到适合自己发展和包容自己性格的城市和国家。第30个问题是，有什么是你想要却没有得到的？我必须承认，我在2025年的时候给自己的播客和收入都立了明确的数字目标，但是我没有实现啊。正如上面所说的，我只是暂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这个数字而已。那今年我会继续做下去，同时我也会去控制或者是去管理我自身的很多弱点，因为从长远来看，连续的自制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获得了一些灵感或者是很兴奋，它是会让我们快速行动，但是只有坚持不懈和日常习惯才能够让我们持续的向着目标前进，不会出现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以及我也不会再去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才去做某件事情，因为它是不存在完美的时机的，只有一直在等待完美时机的愿望罢了。所以如果我想做什么事情，我当下就去做就好了，不要等。总而言之，我觉得物理世界里的挑战最终其实都是面对自己的挑战了。第31个问题是，你生日那天做了什么？如往日一般，没有任何特别的行为。我个人其实对各种节假日啊，或者是这种假期没有太多的感觉，还有纪念日啊，我都不怎么过的，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第32个问题是，有什么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如果发生了会让你这一年变得无比满足。其实我一直都想养一只小狗的，但是在自己经历过一次非常严重的毒狗事件之后呢，对，就是前几天全网都在疯狂转发那个北京毒狗事件，我就是受害人之一。我在2年以前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告诉自己我是不会在中国大陆养狗的，所以说再次拥有一只小狗是我的心愿，也在我未来的计划之中，但是不在近几年的计划之中啊，至少最近1到2年我是没有这个打算的。第33个问题，你会如何描述你今年的个人时尚风格？一个词来说就是舒适吧，料子舒适，然后款式舒适。那过去2年我都有把打造属于自己时尚风格放进我的目标清单里面，但是我始终都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因为精力实在真的有限，所以我就优先的把它分配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上面。那今年呢，我把这件事情优先级提上来了，因为我意识到风格其实它不是一个附属品，它是我这个人在世界中的展示方式。我不会去一味的追求 logo 呀或者是潮流，我更加关心的是这件衣服它是否不是跟我的性格匹配，我穿上之后我能否感受到自在自信，而不是说去扮演某个人。我觉得建立个人的风格也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它是建立在我是谁，我正在成为谁的基础上。随着我对自己越来越了解，我的个人风格也会变成一个开放的探索过程啊！我很期待去做这件事情。第34个问题是，有什么让你保持理智？是我的目标，因为我知道我离我的理想生活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说始终以推进我最重要的目标为目的去思考、去感受以及去行动。我昨天看书的时候看到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控制自己能控制的事情，管理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哪些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呢？比如说是我们的弱点，我们天生都会带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弱点，比如说很爱吃、很懒、非常容易恐惧，或者是有很大的欲望，或者是其他任何事情，就这些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它可能就是天生的，但是我们可以用理性去管理它。因为只有我们对自己能力、对自己的不足或者对我们的行为开始负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取得进步。所以说在新的一年呢，我会对自己更加诚实的判断，在今天做点什么东西去改善我明天的处境。我也许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彻底的解决方式，但是我知道我每天的行为都可以让未来变得更好一点啊，我总能控制我当下的行为吧，对吧？无论这个行为多么的小，它都能帮助我未来变得更好一点。所以说始终专注于下一步的行动，它就会让我更接近我的目标。我非常非常确信啊，不断做出好选择，时间就会成为我的好朋友。第35个问题是，你最欣赏哪个名人或者是公众人物？这个问题也是最也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书的答案是差不多的。今年给我印象最深、让我受益匪浅的人就是乔布斯。这本书我花了28个小时读完了，我真的被乔布斯深深的吸引。我记得我在看那本书的那一周时间里面，我除了吃饭睡觉之外都是在看这本书。这种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真的很难得才出现一次。很多书写得很好，但是它的好不代表它能够让你就是有那种心灵的颤动，所以我非常非常珍惜这种被打动的感觉，因为它让我重新链接到了我自己。第36个问题是，哪个政治问题最令你有感而发？我不关心新闻，我也不关心政治，所以没有什么政治问题让我有感而发。OK， 然后第37个问题是，你想念哪些人？我没有想念的人，因为我喜欢的人都在我身边啊，我会很想念我的小狗。因为最近这两年为了避免自己难过，我现在是很少看小狗的照片的啊。目前1到2年我也没有打算再养小狗的计划，因为这1两年呢我还是想继续去探索这个世界，并没有更多的时间给到他们。其实回想起来，我2012年大学毕业，2013年开始养狗，直到2024年我已经养了10多年的狗了。我从2024年才真正开始享受没有牵挂的生活，所以我想再享受几年。如果有一天我安定下来了，我肯定会再养只小狗的。第38个问题是，在你新认识的人之中谁是最好的？哎呀，我真的好不喜欢最这个比较级。 因为在我的人生里面没有最喜欢的电影，也没有最爱的食物，任何我喜欢的东西都没有到达最这个级别。一旦把人用最来形容，就好像人生又进入到了一种比较审判的状态。我不喜欢，我喜欢任何东西是不需要极端化的，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每一个我新认识的朋友，他们要么给我带来一些欢乐，要么给我一些人生的思考，他们的存在对我来说都是好的，都是有意义的啊！我也允许关系是可以阶段性的、片段式的，也不需要长时间的占有。不过我今年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人啊，这个心动并非是男女恋爱的那种心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美好相遇的感觉。那再次被美好的人点亮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相遇是非常非常动人的呀。然后第39个问题是，今年你学到了什么宝贵的人生经验？嗯，还是那句话，你没有办法靠想象走进任何一种真实的人生，因为想象力是有限的啊，认知也是没有办法凭空产生的，真正的生活不会出现在你的想象里面，它会出现在你愿意走进去的那个地方。最后一个问题，能够总结你这一年的一句话是什么？那就是我终于接受了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对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非常非常的坦然。当我不再用训斥的方式去逼自己前进的时候，不在任何事都当刺头的时候，我整个人反而柔软了下来。刺头并非是一种保育的锋芒，在我身上我觉得它大多数是长期紧绷的自我防御。当我接受了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并不代表我没有梦想，或者是我没有目标了，又或者是我降低了对自己要求，它只是代表我结束了对自己的战争啊！我不需要先成为一个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人才有资格对自己温柔。哇、哦，以上就是今年的40个问题。当我一个个回答完之后呢，再回头来看这一年，我好像不是在总结过去，而是在一次次的确认我正在走向哪一个自己。在这一年里面，我没有突然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没有做出很多戏剧性的转折，也没有靠一次次的兴奋或者是一场高光时刻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相反，我做了很多外人看来并不显眼的选择啊，继续走，继续等，继续练习，在没有结果的时候继续在场啊，在不确定的时候也不着急给自己下结论。我觉得这一年更像是我不再执着走一条看起来最直的路，而是慢慢的走在一条对我自己来说耗能最少也最诚实的路啊。这条路不一定是最快的，也不一定是最光芒四射的，但是它让我感受到一种很踏实的确认感。当我开始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接受自己的节奏啊，自己的局限，自己的反复和未完成，也正是这种接受力吧，我觉得我结束了对自己的长期战争。所以我愿意持续去回应那个未来的自己，当我每天都在做一点点对的选择的时候，时间自然就会站在我这一边。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许你的人生现在同样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一条一眼看到终点的直线，但也许你已经在某一条正在收束的路径上了。你不用着急，你也不用证明，你只需要继续往前走。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在某个安静的时刻陪你坐下来好好看看自己这一年。那照顾好自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up, get on a plane, fly to your city, excited to see your face, hold me, console me, and then I'll leave without a trace. Come on.